大家好，科幻哄睡系列来了，听完你睡不着，欢迎来陕西找我们。海滩边的森林，沿着的低矮山路向远方铺展，脚下的沙子很粗糙，混杂着无数的碎贝壳，很少停歇的雨此刻已经转移到了内陆。带着野生动物的谨慎和警觉，男子穿过森林边缘来到了这个地方。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发现似乎没有危险，就慢慢地走到沙滩上。他身材魁梧，面容粗野，也许勉强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但是那双眼睛会泄露他的秘密。他们不是动物的眼睛，眼睛深处有一些动物不具备的东西，但还仅仅是一种预示。对于这个孩子乃至他所属的种族而言，理性之光还没有出现。男子的部落来到这一带的时间还不长，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踏上这片海滩的人。是什么吸引他从充满危险的森林来到这个或许有着未知的新环境中？哪怕他已经具有了简单的语言能力，恐怕也难以言明。他以前也遇到过水，但是那些水都是被陆地所束缚和限制的。现在水在他面前无限延伸，他翻涌滚动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个不停。带着野蛮人无尽的耐心，他站在海水刚刚让出的湿沙上，水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令他留在那里。也许他在脑海中已经些许体会到了海洋的奇异，已经暗暗觉察到了终有一天他对人类的意义。虽然他的族人的第一任神灵还在遥远的未来，但他感到自己心中激荡着一种微弱的崇拜感。他知道他现在面对的事物比他遇到过的所有力量和势力都要伟大。夜幕下的嘈杂在周围此起彼伏，该走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有亿万个脚印被留在那里。男子对于曾经占据了周围所有土地的森林一无所知，森林将在未来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取而代之的是如棋盘一般整齐的田野，那是千年来精心耕作的结果。除了山丘和天空，一切都变了。现在海滩上的沙子更细了，陆地已经抬升，探求不息的海浪已经远远到不了古时的潮线了。海墙和长廊之外，小城正沉睡在金色的夏日里。很久很久以后，在海湾外面，一艘大船正在缓缓驶向大海。一个名叫布兰的男孩听到钉子的敲击声从很远处隐隐传来，还能看到甲板和上层建筑上的活动的小身影。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件神奇而美丽的东西。他知道大船的名字，也知道他要驶向的国度，但是他不知道这艘华丽的船是他这一类船中的最后一艘，也是最伟大的一艘。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在日光下几乎失去踪影的蒸汽尾迹，仿佛预示着这个巨轮的厄运。很快大轮船变成了海天相接处一块暗淡的斑点。男孩又转向他被打断的游戏，继续不知疲倦地建造他的沙堡。终于到了潮水回归陆地的时候，听了妈妈的吩咐，孩子收起了他的玩具，开始疲惫而满足地跟着父母向岸边走去。他只看了一眼自己辛辛苦苦建造起来却再也不会见到的沙堡，毫不遗憾地把他们留给了前进的海浪。因为明天他还会回来，在他面前摆着无限的未来，但明天不一定会到来。无论是他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的，他还太年轻，不明白这个道理。在岁月的重压之下，连山丘都已改变，但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来自于大自然。因为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有什么东西从星空跌落，小城市消失在盘旋的火焰中，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再有人为之悲伤和遗憾。在断裂的天际线上，有一栋长长的金属建筑支撑着一组像迷宫一般在阳光下转动闪烁的镜子。更早时代的人不可能猜到它的用途，对古人来说它就像天文台或者无线电台一样毫无意义，但它并非这两样东西。从中午开始， 木兰就一直在退潮留下的浅水潭中玩耍。他很孤独，尽管守护他的机器就在岸边不露声色地看着，仅仅在几天前还有其他孩子在这个可爱的蓝色海湾旁玩耍。木兰有时会想，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但他是个喜欢独来独往的孩子，并没有十分在意。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用一个错综复杂的水道网络将这些小池子连接起来。现在他的思想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离地球非常遥远。他是卡德尼斯，是工程师的王子，正在为了拯救他的人民免受沙漠的侵蚀而战斗。因为布兰见过火星被蹂躏的面孔，他知道他们曾经居住过的火星漫长而悲惨的故事，也知道来自地球的帮助来得太迟。空空荡荡的海面直到天际，没有船只的搅扰，许久以来便是如此。接近时间之初，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类与这个世界的海洋进行了短暂的战争。现在看来，从第一艘独木舟的出现到最后一只海洋巨兽的逝去，似乎只隔了一瞬间。巨大的阴影扫过海滩时，布兰甚至没有看一眼天空。在过去的几天里，山丘上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升起银色的巨物，现在他们已经引不起他的注意。他一生都在看着巨大的飞船在地球的天空中爬升，前往遥远的世界。他经常看到他们从那些漫长的旅途中返回，带着超乎想象的货物从云层中落下。他有时在想，为什么不再有旅行者归来了？他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飞船都是离去的，从来没有一艘船从天空驶下。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不谈论此事，因为他见过了他的问题带来的悲伤。在沙地的另一边，机器人正在轻声呼唤他，布兰。传来的是母亲的声音，布兰，该走了。孩子抬起头来，满脸愤慨和拒绝。他简直不敢相信，太阳还很高，潮水还很远。然而，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在沿着岸边向他走来，他们走得很快，仿佛时间很紧张，轻声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布兰，我们该走了。孩子闷闷不乐地指着海滩，可是现在太早了，我还没有挖完呢。他父亲的回答听不出一丝愤怒，只有巨大的悲伤。有很多事情，布兰，现在都不会完成了。男孩还是不明白，他转向母亲，
那我明天还能来吗？
带着一种忧伤的好奇，布兰看到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在蔚蓝大海的沙滩上玩耍了，再也不会感受到细碎的浪花在他脚边的牵绊了。他对大海发现得太晚，现在必须永远离开他。未来漫长的流亡岁月第一次向他发来隐隐的召唤，令他感到彻骨的寒意。和父母一起默默地走过失年的沙地时，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这一刻将伴随他一生，除了盲目地走进他无法理解的未来，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三道身影渐渐消失在远处，不见了踪影。许久之后，山丘之上似乎升起了一朵银色的巨物，缓缓向海面移动，仿佛不愿离开自己的世界似的。最后一艘大船划出一道浅浅的弧线，向着地平线爬去，消失在地球的边缘。潮水在白昼将近的时候回来了，山上的那座低矮的金属建筑已经开始闪耀光芒，仿佛制造它的那些人还在它的墙内走动着。在天顶附近，有一颗星星还没有等到太阳落山，就已经在黑暗的天空中燃烧起了猛烈的白光。很快，天空中充满了它的同伴们，不再是人类曾经认识的稀稀拉拉的几千颗。地球现在已经接近宇宙的中心，整个天空都是一望无尽的璀璨光芒。但是在海面之外升起了两只弯曲的长臂，一个怪异的黑色物体遮蔽了星空，仿佛将它的影子投射到了整个世界。黑暗星云的触角已经蹭到了太阳系的边缘， 在东方，巨大的金色月亮正在浪涛上升起，虽然人类除掉了它的山，给它带去了空气和水，但是它的面孔还是自古以来一直注视着地球的那一副，而且它仍然是潮汐的统治者。在沙地上泛着白沫的潮线稳步前进，淹没了小水渠，荡平了纷乱的脚印。在天际线上，奇怪金属建筑里的灯光突然熄灭，旋转的镜子上也不再闪烁着月光，从遥远的内陆传来了大爆炸刺眼的闪光，接下来又是一次爆炸，然后又是一次，不过烈度稍逊。很快地面有些颤抖，但是并没有任何声音打扰到这空寂海岸的孤独。低垂的月亮平静地照射下，在无数星辰的注视中，海滩躺在那里等待着结束，它现在是孤独的，一如当初。金色的沙滩上只有海浪在运动，而且只有片刻，因为人类曾经来过，人类已经远去。